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荆荆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撒加利亚书第十章，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私生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
今天要看撒加利亚第九到第十章，从第九到第十四章，撒加利亚就讲了两个神的一个 oracle， 就是神的神谕。那这两个神的话、神的启示，描述了神的审判跟神的祝福。最终，他建立了他的国度——千禧年国度。那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强调弥赛亚的胜利。 对敌对国家的一个审判，以及对以色列的救赎，特别是在耶稣再来之后的第43个月。那撒迦利亚书第8章是以耶路撒冷作为全球敬拜中心为结束，外邦国家的敌对态度也被移除了，转而寻求耶和华。那可能有的人会问，那末世当中这些欺压逼迫以色列的国家会发生什么事呢？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第9章会讲的。所以在第9章1到8节第一段，他就特别讲到列国被审判，而耶路撒冷蒙到保守。撒迦利亚预言到神的审判将临到3个国家跟9座城市。那这段预言第一次应验是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但他完全的应验却是要等到末世的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来看叙利亚的3座城市。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末世临到哈德拉、大马士革跟哈马，那这里就代表叙利亚的这3座城市的审判。其实当时不只是以色列，好，包括其他的城市听到亚历山大的进攻都是恐惧、战惊、战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在他进攻的路线上面。那所以第一节最后讲到说，众人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这个描述因着亚历山大的进攻就带来一波谦卑跟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回应。在那个时候虽然悔改归主的人并不是这么多，但是在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将会有大量的人悔改归向主。那这段历史性的准确预言将来在末世将会再一次震撼许多人的心，因为将会有大量的穆斯林跟巴勒斯坦相关地区的人都会归向耶稣。那这个是城市被震动的一个果效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以色列自己也将会因为这些穆斯林都归向耶稣而开始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觉醒。那第二个国家是黎巴嫩的2座城，就是推罗跟西顿，这在2节到4节有讲到。那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充满了骄傲，但是推罗又以智慧著称，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是中东地区的战略高手跟财富大亨，所以第9章第3节我们看到他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的金金如街上的泥土，而且他们还可以在协议当中不断的增加权力跟利益。那当然神不只是针对推罗，而是借着推罗发出这个信息，全地上的聪明之城，不要以为你们的政治智慧、经济谈判、国际条约能够在主的日子拯救你们。他说那日这一切都无能为力。那第三个讲到的就是腓力士或者是加沙地区的4座城，亚斯基伦、加沙、以格伦跟亚什图，第9章第5到第8节。那这里传达出一个强烈的审判的氛围，整个城市将陷入恐惧、悲伤跟羞辱。那这些城市象征的现今以色列周边的巴勒斯坦地区跟伊斯兰文化的势力，都是常年与以色列敌对的，到现在在加沙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所以不只是当初，包括现在都是他的敌人。那第6节特别讲到私生子必住在雅什图，这表示这个城市将失去它纯正性的这个身份，而且进入到一个混乱跟动荡。第6节也讲到神说，我必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也就是神要亲自对抗这些自高自大的势力。那第9章第7节，神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的神要洁净他们，使他们悔改，他们要弃绝一切的异教跟暴力的文化。所以很特别，这里讲到他们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也就是在这个预言里面，也就是在第7节这里预言了3件事情。第一个，腓力士人当中将有人归向神，因为他们必归于我们的神，这是外邦人归主的一个预兆，而且他们的地位还会被改变哦。他讲到什么？他们会像犹大的族长，也就是成为神国的一部分，甚至在其中还可能是做领袖嘞。最后他讲到以格伦将如耶布斯人，你知道耶布斯人原来是一个异族，那因为大卫打败了耶布斯人，取得了耶路撒冷，那后来他们有一些人就 继续留在那里跟以色列共存，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当中有一些人甚至于后来就敬拜耶和华。所以这里是什么？象征了你的敌人，神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将成为属灵的家人。亲爱的家人，这是一幅不可思议的图画，也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巴勒斯坦、阿拉伯、穆斯林这些民族都要转向耶稣。你要是现在去跟任何人一讲，一定没有人会相信哈。但是神在他回来的时候，这是他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第九章第八节，我必在我家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那到这一节，这是一个高潮哈，神在宣告他要亲自环绕耶路撒冷，他要保护他的家。那第九章九到十节讲到锡安王的来临。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所以第九节跟第十节其实描述弥赛亚的两个不同的景象。那第九节是弥赛亚第一次来临的画面，耶稣第一次降临是骑着驴驹子，而第二次降临是在第十节，他将回来统治全地，也就是他必灭除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海管到地极。那我们先来看第九节，就是弥赛亚第一次来临的画面，他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句话的应验就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1章第5节跟约翰福音12章15节都有讲到。那第九节还讲到弥赛亚的特质是什么，他公义施行拯救，而且他谦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位神跟世俗我们所以为的君王统治者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发生，你知道先知但以理他说弥赛亚要驾着天云降临，带着权柄和统治，他要来统治全地。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在等待神，他们等待的上帝以色列的弥赛亚是驾着天云降临的，并且有统治各国的权利。那么到底我们的耶稣他是在天上驾着云来呢，还是在地上骑着驴驹子？你要知道旧约的先知很难看到弥赛亚的两次降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耶稣真的来到地上的时候，对整个法利赛人、对文士、对当时的人是这么的难相信。所以耶稣骑着驴驹子反而成了他们信耶稣的一大绊脚石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寻找的弥赛亚是从云中降临的骑着白马的王，因为他们在等的是第二次降临的耶稣，而不是第一次降临的耶稣。第一次他是柔和谦卑骑着驴驹子来的，他要把救恩带给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他要救赎我们，为我们的罪要付上代价，先让我们与神和好。但是以色列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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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来，我的弥赛亚来，我要你是要把罗马人从我们欺压我们的罗马人从我们的身边赶走，打败他们，你是要来做以色列王的，我们不需要一个骑驴驹子的人来跟我谈怎么样脱离罪，什么是悔改。他说我们不需要一个社会的改革家好像洁净我们的心灵，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战士，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而且以行动导向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将军，一个军事家。所以你知道他们想不通，他们对此感到非常的困惑。他说一个骑着驴驹子的人怎么会有统治权，这两个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虽然撒加利亚在这里讲了他是骑着驴驹子来，虽然之后他也看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但是当耶稣第一次来骑着驴驹子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即使在福音书都引用了撒加利亚九章第九节，他们还是不信。那我们看第十节是弥赛亚第二次来临的景象。第一个，他要除灭战车跟弓箭，他要终结所有一切的战争。那他的治理是从耶路撒冷延展到地极，所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就是千禧年国度的一个实现。那这一节也预言了耶稣在末世作王，建立和平与公义的全球的秩序。所以亲爱的家人， 不管是骑着驴驹子，还是骑着白马，骑着战马来的耶稣，就好像他是羔羊，他也是犹大的狮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家人，当我们决志相信耶稣，欢迎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也要把这两个恩膏赐给我们。我们要像我们的耶稣一样，骑着驴驹子，谦谦和和的来顺服神，顺服权柄，要把救恩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同样，当着我们对着黑暗权势，对着仇敌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那个勇敢的战士。亲爱的家人，我们已经经历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后面有天使天君跟着他们，还有复活的圣徒。以赛亚书63章讲到，当耶稣从南到北打败所有敌基督军队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们都参与其中。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九章11到17节的背景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终结，就是末了，然后进入到千禧年国度。第九章11到13节，神应许拯救他的百姓。你要知道，2000年来，从耶稣第一次再来之后，他就一直在解放囚犯，他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这一切包括我们身体上的痛苦疾病，他医治我们，他医治我们的身体，他医治我们的情感，跟医治我们跟人的关系，他让我们得到自由，也让我们经历在他的领导带领底下，跟在他的怜悯当中，主，我们看到希望，因为他直到如今仍然坐着为王。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以色列跟基督的教会在末世会被逼迫，甚至于被掳，是一个我们现在需要很清楚知道的一个事实，一个现实会发生的。所以11节到12节讲到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他将打开监狱的大门，解放集中营。然后令人惊讶的是，他要膏抹软弱无力的以色列军队，也就是神要将犹大，也就是南边跟以法莲跟北边联合为一个是弓，一个是箭，然后用超自然的力量，他要跟着耶稣一起抵挡敌基督的军队。这就第13节告诉我们的。亲爱家人，11节到13节历史的部分应验，我们可以追溯到马加比的革命，因为在这个当中，犹太的军队击败了希腊的军队。而终极的应验是在末世耶路撒冷的这个战役当中，以色列军队加入大卫对抗歌利亚，要抵抗敌基督的一个全球的世界列国的一个联军。而第九章14到17节特别讲到，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所以主耶稣将在天上被看见，而且伴随着闪电跟号角，而且他是乘南方的，而且他是趁着南方的旋风而行。我们在以赛亚书63章也知道，耶稣是从波斯拉，也就是南边约旦那个地方，北上到耶路撒冷，一路上杀败敌基督的军队，然后解放这一切被囚的人。而15节，他亲自摧毁敌基督，保护以色列。最后16到17节，以色列如冠冕上的宝石，被神高举在他的地上，要发出光辉来。所以整个最后一段都讲到主耶稣回来之后，怎么样打败敌基督的军队，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做王。而在那个时候，全以色列看到这位荣耀的王，他们会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就再一次进到耶路撒冷，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第十章的焦点，神将祝福以色列的农业，清除不顺服的领袖，而且要赋予大能在以色列的军队身上，重新聚集分散的子民，实现第二次出埃及的救赎。撒加利亚第10章第1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第九章已经讲到耶稣回来了，所以第10章第1节是讲到末世大灾难的这3年半，其实是有个极大的干旱。你在启示录11章第6节那里有讲到，所以以色列面临的是饥荒跟干旱。神呼召他们的子民，在耶稣再来之后，你要为春雨祷告，带来农业的复兴。 而这个春雨大概三四月左右会使农作物成熟，而且确保丰收。所以土地将出产粮食跟葡萄，要供应所有的人，要结束整个饥荒。所以很特别，我们以为说耶稣再来我们都不用祷告了，也不用敬拜了，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没有没有，记得吗？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的时候，真的万民都要归到这山，而他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你知道祷告是你在地上学习祷告，精进祷告，迫切的祷告，不止息的祷告，这个是我们在天上会继续做的。即使在千禧年国度，基督徒神的信徒仍需要祷告与神同工，来释放自然界的祝福。当然第一节除了我们在耶稣回来的时候这样子呼喊，但是任何时候，真的当干旱的时候，好像我们加州常常有干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主啊，你降下你的雨来解除这个干旱。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渴望复兴，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祷告说，主，当春雨的时候，主，我要向你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主，降下你的恩雨，降下你圣灵的工作，解除我们里面的干旱，让你的教会再一次复活过来，再一次复兴起来。第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特别讲到神要清除偶像崇拜跟不顺服的领袖，因为自从以色列从巴比伦的囚禁当中释放出来之后，其实他们就没有再拜偶像了。所以在这里讲到很特别，也就是在敌基督的最后七年，在末世以色列又会开始拜偶像。这个偶像是谁？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所有一切的拜偶像的行为，包括教会跟列国都会进到一个末世最大的崇拜偶像的运动，就是敌基督。而接着我第三节我们看到讲到不顺从的领袖，也就是讲到牧人跟公羊，他领导这些人民偏离神的道路，而且带来混乱。所以第十章第三节神说，我的怒气要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这是主第二次回来会做的一些事情，清除偶像，还有惩罚不顺服的领袖。那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特别说到耶和华神将拜访犹大，神将眷顾犹大家，从迷失的羊群转化为他的皇家战马，在末世战役中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而这个转化是在耶稣再来之后的第43个月，也就是最后的30天，是最为显著跟快速的一个转化。当时的以色列的军队将会被神赋予超自然的能力。第十章第十节特别讲到主要造访犹大，派遣耶稣作为防脚石、帐幕的钉跟战功。那这三个比喻都突出了我们的耶稣他的强大、他的可靠、他的稳定、他的高超和胜利的领导能力。第十章五到七节讲到以色列人对敌人的这个胜利，那以色列军队将受到神的一个高抹，将要推翻敌基督的军队。而最后的这个耶路撒冷之战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战役跟最大的军事逆转。我们前面看到南方的犹大跟北方的以法莲都会受膏，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而耶和华的使者将宣告神的应许，在耶路撒冷最后的一战当中，他要高抹以色列，而且他要在那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最后第十章的8到12节讲到以色列的复兴，也就是他们第二次的出埃及。你知道在最后的3年半，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教会，都像难民一样，我们都因为恐惧而逃亡，他们甚至也会被掳走。我们之后看撒加利亚书有讲到，好，犹大一半人要从耶路撒冷要被掳走，所以数十万人甚至于数百万人要离开。而第八节主说，我要吹口哨，我要把他们带回来，他们会以超自然的方式 增加，我所要做事情要让他们大吃一惊。第九节，主回来之后会把他们从各地再一次召回来，我们之前读到很多遍，召回来之后神又会将以色列人播散到列国，作为他的使者，收割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灵魂。那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是在千禧年了，也就是大家都回归之后到耶路撒冷，我们要再次与神同工，神要差派我们到列国去，不管是农业的重建、国家的重建、政府的重建，或者甚至于这些自然人没有信耶稣但是也没有死也没有归顺敌基督的人，我们要再一次带领他们来信耶稣，而这是我们在千禧年的宣教工作。那第十章第十节就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再领他们出埃及，就是这一群被掳的人，神在这里特别又多做了一点点解释，他要召聚他们出亚述。所以神把他们带回来是从地球上两个最敌对的地区带回来，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亚述，是在北方古亚述的领土，也在东方，那亚述就是伊拉克跟约旦。另外一个神要带出是什么？是南方，也就是埃及。那第十章第十节也讲到，因为归回的人数很多，以色列的土地就住不下，神将扩张他们到基列，也就是约旦河东与黎巴嫩，也就是北边的这个地方。十一节，神说他要再一次行这个超自然的神迹，神将重演出埃及的这个神迹，想把红海再次分开来，干固尼罗河跟幼发拉底河的河水，然后要击破埃及跟亚述的权势，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出来。十章十二节，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家人，我们读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跟第十章，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神怎么样审判列国，神怎么样打败敌基督的军队，甚至于他要再一次分开红海，重演埃及的神迹，只是这一次不是摩西，而是更伟大的摩西，就是我们的耶稣，他要第二次再来，而他打败的不是法老，而是终极的法老，也就是敌基督。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怎么样看到这么多黑暗的事情，我们不要害怕。